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经文在23到28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就求你今天的圣言，圣灵恩高你自己的教会，恩高你的每一个儿女，特别是祈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得到属灵的福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第二章的末了和第三章的1到6节都是关乎到安息日的。那么因着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分成两次来讲述。那么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在第二章到第三章记录了耶稣基督和犹太人宗教领袖的冲突。所以在这一内容里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也是马可福音一开始所宣告的重要的中心内容。马可在耶稣和宗教领袖的冲突中，他要表达的这个冲突的中心是关乎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也就是说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承认是马可福音的中心。就如马可福音在一开始所宣告的，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福音的起头。那么在耶稣的公开侍奉中，耶稣和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的冲突，让我们看到这个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基督的排斥、抵挡啊，对他的不承认、不认识，而且他们的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抵挡耶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真信心的回应， 就是像那些摊子一样啊，有真信心的回应，他们是如何回应的。那么第三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公开侍奉和法利赛人的冲突，恰恰的从各个方面彰显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救赎主，是罪人的盼望和拯救。所以我们继续的回顾总结一下这个冲突的故事，来看耶稣基督他的侍奉所带来的啊，要证明的他是什么。在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故事中，法利赛人他们质疑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那个瘫子和抬瘫子人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文士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了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质疑就是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证明的，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只有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赦免了瘫子的罪，所以使瘫子立刻起来行走。所以这个故事中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那么第二个冲突就是耶稣呼召罪人税吏马太的故事，并且和税吏一同坐席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学习过，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看见罪人和税吏啊，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所以就对他们的门徒说，他怎么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本是招义人的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的，乃是招罪人啊。所以这是耶稣的这个目的，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所以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耶稣基督来，他就是救赎主，他是罪人的救赎主，他要施行拯救，也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拯救。那么第三个故事讲到进食的故事，就是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啊和法利赛人都进食，为什么你们的门徒，你和你的门徒不进食呢？所以耶稣回答他们，用新旧的故事啊，特别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进食呢啊。而且讲到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啊，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彰显了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那个新生命的主，他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主。那么第四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第四个冲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我们要从这里面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有着权柄，他有着能力，他是超越了那个安息日的那个主，安息日不仅是属他的，他也是超越了那个安息日的主。所以第二一个，我们就要从主耶稣是怎么样用旧约的故事来回应法利赛人他们的责问。我们知道对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安息日 是他们宗教信仰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所以在23节，他们这里的故事是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就掐了麦穗。那么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这是法利赛人来责问耶稣的。法利赛人就像那个探子一样，他们可能就随时跟随着他们，跟随着耶稣，专门就盯着耶稣和他的门徒特别是在安息日看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窥探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在耶稣在安息日干了些什么，目的就是要看能不能找出把柄来，看他们是否有违背安息日这个律法的事情。他们这时候终于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在安息日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麦地的时候掐了那个麦穗因为饿了，所以他们就掐了麦穗吃了。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中路加有详细的描述，在6章1节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了吃这里讲掐了麦穗而且用手搓了吃。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掐过麦穗用手搓了吃我小时候有，就是到农村地里面我们那周围都是农村地里面种有麦子，那麦子一般青的时候饱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掐了吃应该是最好的，因为再老一点你掐了揉了以后麦子没法吃了，因为快收成了，就是在那个饱满青的时候擦了这个揪下来拿手一搓，把那个壳一吹就吃那个非常好吃，或者你把那个拿去搁火上烤一烤搓了就更好吃。所以这个路加描写的很详细，就是掐了麦穗然后用手搓了吃。法利赛人他不是质问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地里面偷吃东西，他们质问的不是这一件事。我们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生命记23章告诉我们，就是说23章24、25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的吃饱了葡萄可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就你进到葡萄园你可以吃，吃饱了没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去摘果子一样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能装在容器中带走。另外呢，你进了灵舍站着的这个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不可用镰刀收取这些麦穗这种禾架，就说你饿了可以去摘了吃，但是你不可像这个大量的割了拿走。生命记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极其怜悯的恩典的上帝。那么这个律法它是为着那些贫穷的人，那些饥饿的人，或者人们在行路中饥饿的时候设立的。你可以进去吃，饿了可以进去吃，但是呢你不可贪心贪恋，那就是违背了律法。你可以吃你说饿了我去吃，但是你不要把它拿走，那是别人的东西。那么按照生命记的律法，门徒们并没有违背耶稣没违背上帝的律法，而法利赛人他们所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门徒用手搓的这个动作就是违背了安息日做工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动作这个做工 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利赛人规定的安息日的规条啊。那么对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我们讲了是他非常重要的日子，他们把遵守安息日、不违背安息日律法看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神学家啊，为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会众不去冒犯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制定了很多实践性的规条来让人来遵循。比如说他们设立一个，比如说安息日里程，就是说你安息日你行路，你最多不能超过半英里的路程，或者说不能超过1里的路，所以安息日你只能走到多少步啊？比如说1900多少步。甚至我们今天在啊耶路撒冷也可以看到，说到了安息日啊，那个电梯是每一节啊都停啊，你不用拿手去碰。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看重这些他们制造的规条、创造的规条，外在的形式达到了一个墨守成规的地步。那么在安息日，法利赛人盯着耶稣的门徒啊，发现他们用手掐了麦穗，而且用手搓了吃麦穗，那么这个动作他们认为就是干犯了安息日做工的诫命。因为干犯安息日的诫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他们就向耶稣来发难啊，说你的门徒啊，怎么在安息日里做了不可做的事情呢？所以法利赛人指控啊，向耶稣指控，就是说他们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那么耶稣是如何来回应法利赛人的恶意的攻击呢？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旧约的故事来回应法利赛人。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啊，特别强调说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啊，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而且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是什么样的事呢？耶稣继续说，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而且说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责难时，耶稣反问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律法的专家啊，你们是解经家，你们是教导圣经的人，圣经上记载的这个故事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特别拿出来，特别强调了大卫和跟从他人的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是他们是在一种缺乏饥饿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所以耶稣用反问的形式来讽刺这些法利赛人的恶念。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这里第一节说，大卫到了那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你现在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和别样的食物。就是我接着把这个读完，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约有三日，我并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的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卫在扫罗的追杀的时候，跟从他的人啊，因为饥饿，他们没有吃的，所以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啊，就跑到了圣殿去。那耶稣在这里讲的那个大祭司是啊，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啊，讲的是一件事情，是讲的那一个时期发生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大卫啊，按理来说不能吃这个橙色饼。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啊橙色饼。我们知道在圣殿中最里边的是至圣所啊，叫 Holy Holy Place， 是至圣所。那么到了外边是圣所啊，至圣所是放约柜的。那么至圣所外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摆在帘子外边的一个橙色饼的桌子。那么这个桌子上会陈设着啊这个12个这个橙色饼啊，12个饼。那么这个饼也是比较大的，是6个6个这样摆着放在至圣这个橙色饼的桌子上。橙色饼是用金子做的啊，那么排成两行，那么上面放有乳香，那么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更换一次，所以每次当换上新饼的时候啊，乳香要在坛上焚烧，那么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所以从至圣所到圣所外面的橙色饼，包括圣所，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那么换下来的饼就叫圣饼啊，圣物，它是圣物。那么这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那么祭司要在圣所里吃，作为永远的这个条例。那么陈设饼是常常摆在耶和华的面前，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约啊。那么这个是预表了那个上帝是那个生命的粮来供养他们啊，就是供养他们，与他们有这个圣餐啊，类似于我们今天圣餐圣桌的这样一个团契，是上帝和他们的同在啊。12个饼代表着12个支派。所以当大卫和大卫的追随者啊，跟随者在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们所处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吃的，饥饿了，没办法，所以安息日的时候啊，就去找祭司看啊，这个换下来的饼圣饼能不能给他吃。那么祭司啊也怜悯他，所以就把圣饼给了大卫吃，大卫也给了他跟从者的吃。所以我们看大卫他进了不该进的地方啊，吃了不该吃的圣饼。但是我们根据撒母耳的记载，圣经并没有责难大卫在生命处在危难的时候他所需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所以耶稣把旧约的这一个故事啊记载拿出来，来回应法利赛人。那么如果在安息日啊，特别是在生命必须的情况下，那么这样做啊并不会得到责备。 我们再根据对观福音马太福音来仔细看啊这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节以下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啊，这是跟前面一样的故事。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在祭司在圣殿供职的时候，做工的时候啊，并没有犯罪啊，这是他的工作。他说，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耶稣讲到说，他比那个殿还更大。最重要的是，马太福音在这里讲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一个，他喜爱祭祀，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连续的主啊，那个法利赛人他不是看的是连续，而的看的是说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心里面没有敬畏神，没有尊敬神，而是去抓住这样的规条。那么这里耶稣也讲到说，他是那个比殿更大的那一位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也用了大卫的例子，预表了主耶稣他是那一位旧约期盼的大卫的那个子孙，他是那一位比大卫还要大的大卫的后裔。如果大卫在饥饿的时候啊，在维护生命必须的时候，甚至吃了这个圣所的这个圣饼，那么作为大卫的后裔啊，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和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跟随他，在安息日饥饿的时候，生命必须的时候，掐了麦穗啊，吃了，怎么会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呢？他们根本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违背的是法利赛人所定的规条。紧接下来，耶稣要指出，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来进一步回应法利赛人的啊这些不是。所以第三一点，我们要看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这里指出，安息日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安息日是上帝为人设立的，上帝为着人的益处设立了安息日，而不是人为着安息日设立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宰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 the law of Sabbath， 是那个安息日的主。那么为了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我们先从上帝啊设立安息日的来历来看。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节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么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上帝创造万物之功完毕以后设立的安息日。那么上帝把这一日定为圣日The Holy Day。 从上帝的创造我们看安息日首先我们来看这几个方面。首先，安息日是上帝设立的，那么安息日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安息日的主，是他设立的，他是主宰，是他的主权。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安息日是纪念上帝有序地创造了万物特别是纪念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安息日强调了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创造主和被造的人之间，就是创造和被造的关系，那么这一个关系的重要连接是什么呢？就是圣约圣约，我以前反复的讲过。那么圣约关系一会儿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讲。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上帝设立的安息日，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创造主和被造人之间的关系在安息日的这个里面。第三一个就是安息日是上帝赐福受造物的日子，所以安息日是上帝的赐福，是定为圣日，是受造物进入上帝的安息，进入上帝的同在的安息这点很重要。所以这是安息日表达的几个重要的方面。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安息日的诫命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上帝把圣约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西乃的旷野的时候，那么在西乃山上帝就借着摩西给他们颁布了上帝圣洁的律法。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条诫命就是圣安息日的诫命。安息日的诫命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的第四条诫命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前四条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后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上帝与人的关系的第四条诫命就是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无论任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就是这个安息日的律法，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纪念上帝的赐福这个安息。那么从安息日的设立和安息日的律法的颁布我们来总结一下安息日的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他是创造主。那么第二一个，安息日是上帝对受造万物的赐福，特别是对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的赐福。那么安息日启示了上帝他是创造主。那么这里就讲到那个创造主的那个主权和掌管，和上帝和 被造物之间的这个重要连接关系。那么这个连接关系的重点就是圣约，因为正是因着上帝的圣约，使这个创造主上帝和受造的人啊，这个有着重要的连接关系，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圣约关系非常的重要，在圣约关系中，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的人，创造主和被造人的这个连接的关系是借着圣约来连接的。那么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连接关系，而是这位独一的伟大的永恒无限大能的创造主上帝，用他的全能智慧圣洁公义，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这些受造物啊，我们是生活在时间空间当中，是有限的人，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和这个创造主连接的关系是借着圣约。因此上帝与圣约子民的关系是上帝对我们有着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个主权的关系就是圣约关系，我们就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属于别的，我们是属他所有的。上帝对圣约子民有着至高的主权，上帝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宰。那么在圣约中，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子民。那么安息日的安息日就是为人所设立的，那么在创造大功完毕以后，上帝设立安息日就是为着人的益处，是为着赐福给人，使人可以在圣约中进入上帝的安息。那么这一个安息是与上帝圣洁同在的安息，我们是这样进入了上帝的安息。那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安息日的中心，就是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凡受造的啊人都当尊荣上帝，都当敬拜独一的上帝。所以创造主上帝他是唯一配得颂赞和敬拜的，这是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的真实的意义是要尊荣这一位创造主，尊荣这位创造主上帝，他当得到至高的荣耀，这是安息日的重要的意义。当主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啊，我们看了前面创造和律法的这个安息日，我们先来看耶稣。当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们也从创造的观点来看，那么主耶稣他作为三位一体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也一同和圣父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参与了创造的大功。创造的大功是借着主耶稣，为着主耶稣而完成的，所以主耶稣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我也是安息日的主。同样安息日的诫命律法是借着主耶稣真理的话语颁布的，安息日的诫命就是主耶稣话语的真理。主耶稣他不仅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也是安息日律法的赐予者，主耶稣真理的话语就是圣约子民的极大的赐福。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圣约子民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进入上帝真正的安息。圣约中的子民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进入上帝真正的安息。 那么这一个真正的安息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啊，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而进入主的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借着主耶稣成就的救恩，进入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真正的安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才能真正的进入天国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么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宰，他有着安息日至高的主权和掌管。那么他赐福安息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罪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永恒的安息。那么当尽心尽意啊，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当敬拜主，那么这个啊，将荣耀归给主，这才是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和中心。就是我们当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当敬拜他，当荣耀归给他啊，尊荣他，这才是安息日的中心。那么我们对照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知道主耶稣是神，是弥赛亚，就如他们所说的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赦免人的罪，然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故意抵挡神，向弥赛亚耶稣基督啊，救赎主耶稣基督发难责问啊。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是人为设定的安息日的规条，看重的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传统，而他们把那个真正的安息日的主给抛弃了，他们把那个安息日那个真正的那个主给抛弃了，他们弃绝的是那个赐平安赐安息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是他们的根本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就如法利赛人一样，人所创建的所有宗教的形式不能拯救我们。我们看法利赛人啊，我们知道说所有的那些宗教形式啊都不能拯救我们，或者说遵行那些所有的宗教规条也不能拯救我们，或者说人的善行人的好行为他也不能够拯救你救赎你。所以法利赛人就是看重那个外在的形式那个规条，他们抛弃了那个安息日的主耶稣，没有了弥赛亚，没有了救赎主，罪人当然不可以被拯救被救赎。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拯救之路，主耶稣是唯一的罪人的这个拯救和盼望。如果没有这位救赎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说他们看重的是那个形式规条，而不是那位真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那个赦罪的安息，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中的这个喜乐和平安，在圣灵里保守的这个圣洁和上帝永恒荣耀的同在，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么多的福分，在耶稣基督里赦罪的那个平安安息啊，那个圣灵的那个保守，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新生命和上帝永恒荣耀的同在，那对基督徒来说，安息日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复活所成就救赎恩典的纪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那个新造的人，是那个新的那个啊新造的人啊 ，the new creation。所以七日的第一日主日，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他为我们赢得了那个永恒的新生命的那个安息。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这一个新的生命的安息就会一直持续到永恒。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全然的安息啊，全然的安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就是神，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安息。不仅如此，他也是我们新生命的粮，是从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灵粮。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圣餐都是在圣餐桌前和那个主的那个团契啊，新生命的团契，就如那个至圣所外面橙色饼所摆设的那个饼啊，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属天的灵粮。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圣餐桌前这个新生命的团契，所以主耶稣他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也是主耶稣。他亲自承诺啊，主耶稣还亲自承诺，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将来新天新地，那个救恩完全成全时候的那个安息，那个永恒的安息当中。对基督徒来说，安息日的中心，守主日的中心就是敬拜赞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啊，归给主。因为他是那个创造主，因为他是那个救赎主，他是那个将来的审判主，所以他当得一切的荣耀，他才是那个安息日，那个主日的中心。基督徒主日的中心，不是我们只盼望得到那个安息日之外的那个福分啊，福祉啊，我们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们的中心不是得到那个安息日带给我们啊之外的那个福祉，而像法利赛人一样啊，我们忘记了忽略了那个真正安息日的主宰，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今啊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可以在主的日子来自由地敬拜上帝，不像世界上很多地方，上帝的儿女他们在主日啊敬拜我们同一位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承受各样的逼迫、患难、忍耐和羞辱，但是他们依旧持守，不放弃主日的敬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当敬拜感恩的啊。将荣耀归于上帝的那个真正的安息啊，得到的那个真正那个蒙福的这个主和主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不像当年的大卫一样遭到追杀啊，或者饥饿，在安息日去圣殿讨饼吃，讨圣饼，更不像那个主的门徒在安息日饥饿的时候不得不去掐吃那个麦穗。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一贫如洗啊，甚至主日啊因为饥饿啊没有力气来敬拜主啊，不得不去这个主日去打工糊口，我想主耶稣一定也不会责备你，因为他是那位怜悯的主，他一定先顾惜你的这个生命的必须。所以就讲的，他讲的他是那个连续的主。但是如今啊，但今天 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使得我们主日的时候不来教会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到那个主日说我今天没吃东西，饿得不行了，我来不了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圣约选民他们之所以遭受到悖逆所带来的这个极大的苦难，其中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他们干犯上帝的安息日。干犯安息日实际上就是对主的对这个信实的主不尊荣。主是信实的，我们干犯安息日就是对他的不尊荣、不信靠、不忠心的重要表现。更重要的是，干犯安息日它破坏了这个创造主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圣约的关系，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就如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再三的呼吁他们，你们要回头，你们要转向神，那么上帝就必赐福你们。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经常读的经文，也在我们的要理问答里面。以赛亚先知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你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怎么尊敬呢？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在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上帝的承诺啊，你如果遵行他的约，他就要使你成家在地的高处，他要养育你。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啊，神没有吃的，神在旷野40年用玛纳养活他们，玛纳是他们从来没看到过的，等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就没有了玛纳。神要告诉他说，是我在旷野养活了你40年，不是你自己。所以要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啊，不以圣日操作为喜乐。所谓操作喜乐啊，就是去打工挣钱糊口啊，在这个敬拜上帝的日子中去干自己的私事啊，私话私意。上帝责备以色列民的是，他们违背安息日的关键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上帝和他们的圣约的关系，他们没有尊重这位创造主、救赎主为圣为大，他们的心没有全然的归向神，他们的心却偏向了私欲，他们的心被贪婪、贪恋的偶像所充斥，这是根本的原因，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罪。那么归根结底就是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们的神，没有尊荣这位神。所以上帝要的是他们的心，不是要他们的这个敬虔的这个外表的形式。上帝允许我们凡遵行他的圣约、遵行天父旨意的啊，遵行天父的圣约、遵行天父的诫命、遵行天父旨意的，他必使他们成家在地的高处，他们要得到那个天国永恒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福音的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 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我们的信仰是单单信靠、仰望、尊荣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对他的赞美和敬拜，这是安息日的实质。上帝是大能的创造主，他在他的创造中赐给我们安息。上帝是救赎主，他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他是安息日的主，是赐安息日圣洁律法的主。安息日是上帝为我们设立的，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罪人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获得那个永恒的复活的新生命，才能够进入上帝那个永恒的安息。上帝是安息日的上帝，他是安息日的主宰。安息日的中心就是那些凡有生命气息的都当敬拜、尊荣、赞美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是安息日的实质，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于他，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不仅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你也在创造大功中、救赎中赐给我们安息，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中属天的安息、属天的福分。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你所造的，是按着你的形象、公义、圣洁、良善所创造的。主，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福分，都是因着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来感谢你、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愿你得着永远的荣耀，也盼望每一个人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日来尊荣你、敬拜你，看重你所赐福我们的圣日，看重你用你的受死复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赢得的这个安息，让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敬拜、赞美，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